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思想的就是加拉太书的一些的特色。我们知道圣经呢都是神所漠视的真理，但这并不等于就是说圣经的每一卷书它的写作的方法、内容的格式呢是千篇一律，没有变化。当我们查考圣经，就自然会发现，哎，其实呢，每一卷书卷都有它本身独特的地方的。也就是说，每卷书都有每卷书本身的特点，令圣经查考呢，就更有挑战性，更加的充满了趣味了。那么，加拉太书到底有哪些的特色呢？其中比较明显的一个特色就是，这卷书有一大部分呢是属于使徒保罗他的自传，尤其是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在里面保罗为了证明自己使徒的身份，就讲述了不少关于过去的经历。从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我们知道了保罗在成为基督徒之前和成为基督徒之后的一些生活上的细节，以致我们对这样一位伟大的使徒呢，可以有更深入的了解。原来我们今天都相当熟悉、相当敬佩的这一位神的仆人呢，他是曾经极力去逼迫残害神的教会的这样一个人。啊，这个资料很意外，是不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听见或者甚至亲眼看到一些逼迫教会残害信徒的人，他们看来似乎都是面目可憎、心狠手辣的人，我们都不喜欢，他是我们的敌人、仇人。对这些人呢，信徒往往都是敬而远之，心中呢对他们更是痛恨到了极点。可是加拉太书让我们晓得，一个逼迫教会残害信徒的人，原来也是可以改变的。靠着主的大能，无论是怎样的顽梗悖逆的人，都可以来一个180度的改变，成为一个死心塌地去侍奉神的儿女。那保罗他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了。加拉太书二章20节，保罗自己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谁会想象得到，一个曾经多次多方迫害教会的人，竟然会讲出以上的一番话呢？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很明显的，保罗是被主耶稣基督舍己的爱所感动、所改变，变成了一个愿意为基督抛头颅、洒热血的人。今天耶稣基督舍己的爱同样有改变的能力，就算是那些最顽梗的人，主也可以把他们改变。所以我们有没有为那些逼迫教会扰乱信徒的人，我们来加以祷告呢？好了，言归正传，是不是只有加拉太书才有保罗的自传在里头呢？这也不是的，哥林多后书呢是保罗所写的另一卷相当富有自传色彩的书信。保罗曾经有过的被提到三层天的经历呢，就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另外还有几卷保罗书信也或多或少的提到他个人的经历，不过呢比较特别的是，加拉太书只有6章的篇幅，却有差不多2章是保罗谈到自己个人的事情， 那这样的比例呢，就不是其他书信所具备的情况了。而且呢，加拉太书对于保罗坚强的个性，还有对信仰那一份的尽忠呢，是表现得相当的清楚的。这卷书信再加上哥林多后书以及其他几卷书信呢，帮助我们看到神的仆人保罗更清楚更全面的面貌，补充了使徒行传对保罗一些个人事迹描述上的一些的地方。加拉太书我们说它的特点之一呢，就是有一大部分是属于保罗的自传，使我们对这个使徒的经历，对他对信仰的坚定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这就是加拉太书我们要了解的第一个的特点了。
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诗篇119:1-2。
好了，现在呢，我们再来学习加拉太书的另一个的特点呢，就是加拉太书语气上的严厉。原来这是这卷书的特点。举个例子吧，加拉太书1:8-9，1:8-9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在这两节经文里，保罗一共说了两次他就应当被咒诅，这实在是很少见的。当然了，以后我们会看到保罗之所以采用那么严厉的口吻呢，也是为着福音的缘故的。任何企图煽动信徒离开纯正福音的人呢，教会都绝对不应该容忍，也应该勇敢地站出来指出他们的错误。我们可以想象，保罗这封信如果落在当时的犹太教的信徒的手中呢，哇，会是怎样的不受欢迎，也会惹来犹太教信徒多严重的仇恨恼怒。可是保罗似乎没有介意这些人的反应，为了维护真理，保罗是毫不留情的严厉的斥责这些传别的福音的人。今天假如我们听到教会有人在散布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我们又是不是会有保罗这样的勇气义正辞严地站出来指责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指责这些传讲错误道理的人呢？当然保罗并没有直接的写信给犹太教的信徒斥责他们，但在加拉太书这一本劝导信徒归回纯正福音的书信里面呢，保罗绝对没有隐瞒他对那些传讲割礼的人的那个的反对的意见，那个的不满。这一点呢是值得我们留意，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坚持。而另一方面，保罗对加拉太的信徒所用上的语气呢也是相当严厉的。在加拉太书5:4，保罗很坦白地告诉他们，如果信徒接受犹太人的律法主义，想靠律法称义的话，他们就与救主基督隔绝，是从神的恩典中坠落。留心这句话，从神的恩典中坠落，哇，这可不是小事啊。可是保罗就是这样的严厉，这样的不留余地。事实上不止在加拉太书5，保罗表现这样的严厉，就是在加拉太书一开头的地方，保罗已经显示出他的焦急，他的严厉。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保罗所写的书信里，他大多数呢会称呼收信人呢是例如忠心的弟兄，例如基督里的圣徒等等， 这样的一些的称呼的。可是呢，在加拉太书的引言呢，保罗就没有用上这样亲切的口吻来称呼收信人了。保罗呢，只是硬绷绷地说，他的信是写给加拉太的各教会的。在加拉太书的开头，保罗完全没有称赞，没有感谢的话，讲过了几句开场白之后呢，保罗就马上进入正题，而且他一进入正题呢，就是责备加拉太的信徒这样快就离开纯正的福音。那这一种的写信的作风呢，跟保罗对信徒一贯亲切爱护的态度呢，真的是截然不同。不过我们要知道哈，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如果保罗他不爱加拉太的教会呢，也不会为着他们离弃福音的事情而焦急忧虑，以致严厉的责备他们。今天我们要想想哈，特别是当身为教会领袖的你，看见你所牧养的羊群他们犯错，特别是在真理上出错的时候，你会不会也像保罗一样的焦急，务求呢要尽快带领他们回到纯正信仰的道路上来呢？有时候我们知道，做一个圆滑的人呢很容易，真的处处受人欢迎。不过做一个有勇气愿意以忠言劝诫朋友的人呢，却是相当的困难。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应当迁就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学习迁就，但是到了应当严厉的纠正别人的时候，我们也有勇气去做出纠正，使我们的言行可以对得起呼召拯救我们的主，也同样可以对得起身边的弟兄姊妹向他们尽上应当尽的那些责任。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119:9-11。
加拉太书这一卷书信的特色之一呢，是里面包含了保罗的自传，让我们对这位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加深了认识。他的第二个特点特色呢，就是他是保罗书信里语气最严厉的一卷。那么还有其他的特色吗？有的。加拉太书的第三个特色，就是在整整六章的经文当中呢，只有一个中心主题。而这一个中心主题简单来说呢，其实就是四个字。哪四个字呢？因信称义。请你记住，因信称义。而有关加拉太书这个主题呢，我们会留待日后比较详细的讨论。而在这里我希望弟兄姊妹你留意的地方呢，乃是加拉太书由始至终只有一个主题这样的一个特点。那我们读加拉太书的时候，就会留意到，也会发现到，这卷书在提到过作者的名字之后呢，就开始讨论因信称义这个主题，而这个讨论呢，是一直维持到书卷的末了。这一点呢，跟保罗大部分的书信呢都不一样。那举个例子说吧，就拿哥林多前后书来比较。要说出哥林多前后书这两卷书的主题是什么呢？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两卷书的内容范围相当广泛，里面讨论过了许多各种各样的教会信仰的问题，其中呢有谈论到吃拜祭过偶像的食物，谈论到婚姻、属灵恩赐的运用、死后的复活、圣餐的意义以及蒙头等等的问题。真的可以说呢，里面包罗万有，都是保罗要跟信徒去讨论的。 老实说，就没有哈一个特定的中心主题可言的。不过加拉太书就真的不同了，整卷的加拉太书呢，只是讨论一件事，刚才说过，就是因信称义这个主题，其他事情呢，保罗都没有去讨论，他只是想用尽各种的方法，好像根据个人的经验，根据圣经，根据历史逻辑等等，务求呢令信徒彻底明白因信称义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单从加拉太书的结语当中呢，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这个主题呢是保罗视为重要的，因为加拉太书的结语呢也相当特别，是由保罗亲笔写下来的。加拉太书六章十一节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然后保罗接着说了什么呢？仍然是回到整卷书的主题，反复讲靠耶稣得救的这个主题。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加拉太书啊，原来是保罗所写的第一封的书信呢。在这第一封写给教会的书信里面，使徒保罗没有教导信徒什么深奥的道理、难明的教义，他讲啊讲，只是在讲因信称义，只是讲这个最基本的福音，可见这个真理是多么的重要。今天我们在教会里教导信徒啊，很多方面的真理，可是我们要想想，有没有漏掉去讲最重要、最基本的，就是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呢？那如果你真的没有选择，只能够讲一个主题的话，你会不会像加拉太书一样强调因信称义这个独一的也是至为重要的信仰主题呢？加拉太书与大部分是使徒保罗的自传，这卷书是保罗书信里语气用得最严厉的一封书信，而这卷书啊，自始至终呢也只有一个主题，因信称义。好了，加拉太书这三个特点呢我都已经跟你分享过，以下我们就要来看看加拉太书它对教会的价值到底怎样。加拉太书呢原来是啊写于主后49年的，目的呢是要纠正亚洲西部教会的一些错误的观念，可是到了1900多年之后的今天呢，这一卷书信对我们现代教会有什么价值呢？当然这个价值是重要的，也是清楚的。首先就是这卷书的记载让我们晓得初期教会起初在外邦人中间的扩展原来呢是有一定的困难的，而福音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中间扩展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呢，实在也不是一帆风顺没有拦阻的。加拉太教会遇到的困扰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当时在加拉太的外邦人虽然信了主啊，但对那些犹太教的信徒来说呢，他们认为没有这么容易就可以得救的。这些犹太教的信徒坚持说，所有信徒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的非犹太人，都要遵守旧约的律法，也要行割礼，否则呢就算你是信了耶稣也跟救恩无分。如果当时这些割礼派的犹太信徒他们的意见被接纳的话，那么今天基督教的历史就会完全不同了，基督教只会变成了犹太教中的你的其中一个分支、一个分派，而不是全人类的一个的宗教信仰。今天信主的人呢，可能都变成了守割礼的犹太子弟而已。不过，我们要感谢主啊，跟真理不符的这种的福音这些的说法呢，是站不住脚的。当时的使徒，特别是保罗，他们一致同意外邦信徒呢并不需要遵守犹太人的礼仪律法，他们只需要坚守因信称义的真理呢也就可以得救。 那这一点呢，我们是透过加拉太书而知道的历史。也可以这样说哈，如果没有加拉太书呢，我们对使徒时代教会这么重要的一个历史片段呢，我们就不会认识的那么的清楚，我们有关福音、有关救恩的那个基础的确定呢，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的。但现在加拉太书呢，就成了我们这方面的一个的根基，一个呢很好的去让信仰、让教会、让福音传开来的一个的基础了。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约书亚记一章八节。
加拉太书呢，不单具有刚才提到的这种历史价值啊，这卷书所讨论的基本教义对教会来说呢，也是有着永恒的价值的。骤眼看来，加拉太书所讨论的不过是啊守不守割礼的问题，那跟今天的信徒好像没什么密切的关系吧。其实啊，我们再近身的去思想哈，当时犹太教的信徒他们坚持说要守割礼才能够得救这样的一个的思想观念，岂不是反映出一个更广泛的有问题的态度吗？就是人想靠自己，想靠行善立功而得救。哇，这一种的想法呢，才是那个最根本的问题和偏差。犹太教信徒告诉人什么呢？他们告诉人说，单靠耶稣啊，不成啊，总要自己来做点事情，你自己要受割礼。这个说法不是跟今天某一些的宗教、某一些人士他们的讲法很相似吗？今天不是有很多人教导世人说，你要念经，你要朝圣，你要呢行善啊，积功德什么什么的，总之呢你要做很多事，完成很多事才可以换取救恩。反正嘛啊，自己呢总得做一些事情的，然后才会得救。可是呢，加拉太书清楚地指出，人的得救在乎十字架的救赎，在乎相信耶稣基督，人自己在救恩的事情上是完全没有功劳的。那同一个真理在保罗所写的另一卷书罗马书里呢，就再次被强调，也被详细的加以说明。由此可见，因信称义这个真理是重要的。加拉太书加上罗马书就成了历代教会最基本的、最重要的真理指南。事实上，加拉太书和罗马书在教会历史上也扮演过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就在主后十六世纪初期，身为罗马天主教修道士的马丁·路德呢，他就是因为研究罗马书、研究加拉太书的真理，而明白到救恩的真谛，以致他决定要脱离罗马天主教，发起了宗教改革运动的。马丁·路德在德国讲授圣经三十几年，其中加拉太书就是他最喜欢的圣经书卷之一。马丁·路德一再地向学生讲解加拉太书里的真理，务求令学生彻底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要脱离那些靠行为得救的错谬的教导。除了马丁·路德之外，另一位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呢，他也写过一本加拉太书的注释，从原文来解释加拉太书的每一句的经文。由此可见，加拉太书的重要性在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时期呢，已经给显明出来了。我们真的很难去想象啊，如果没有了加拉太书，教会的历史或者真理的那个的探讨 会出现怎样不同的一种的发展，或者我们今天所领受的这个信仰会出现一些怎样的问题在里面。好了，总的来说呢，加拉太书不但为信徒提供宝贵的历史资料，这卷书也让信徒呢认识到使徒时代教会的一些情况，特别呢在教义上深深的影响着历世历代教会的发展，成为了教会当中不可缺少的一本圣经书卷。那有关加拉太书它的特色、它的价值这些的一些的研究呢，今天都为你讲解完了。读经生活，天天操练，真道分解，与你共勉。